请大家为了度化若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今天我们继续讲原地伤害是按道理不应当憎恨的内容。那么其中呢，包括观察经、观察有经以及观察说义三个方面的内容。那么现在就讲第三个课判，观察说义成非因力。那么原文上就说到观察说义不应成这。那么我们需要知道，这里观察的终点呢，要落在说义上啊，所以就是我们的身和性的相续。那么这个观察点呢，一定要找准确。假如我们观察点都认不准，那么在什么地方观察呢？又怎么得到一个明确的一个定解呢？那么智慧是一种很模糊的认识，而且呢力量也很差的。那么我们受伤害的这个时候呢，要翻观自己的说一声，看看自己发怒应不应该。只有真正认识到发怒没有道理，在这个时候才能控制住嗔心。那么讲这个问题，我们分两个课判。第一个呢，就是观人海应激忧过无过；第二呢，就是观之所受。那么第一个观人海应激忧过无过呢，是这样讲的：一，观人海应激忧过无过。那么观察的方面呢，就是能造成损害的因，以及自己和对方谁有过失谁没有过失，是这样进行抉择的。那么首先观察能造成损害的因素，所以中国宝大师呢应用校正做抉择。入云踏其与我神，二阶自苦隐，双出其于神，微隐于虽称。那么这里呢翻译的时候漏了两句，他去与我身后呢加上二阶子库因双出其与圣。那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人为他拉出武器刺伤了我，所以呢我憎恨他，这是不合道理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去与我身二阶子库因，意思呢就是说，他的武器和我的身体两者平等，是导致我感受痛苦的原因。然后呢双出气于身，微盈于虽称。那么他呢拉出武器来行刺，自己呢提供了阵地，两个阴眼合在一起而造成了受苦。到底呢应当对谁憎恨呢？要称就要平等的称，只称对方是不合道理的。我们下面呢进一步通过集中比喻再做这个抉择。比如说威兵还者吃辣椒导致呢胃出血，能不能自憎恨辣椒呢？导致胃出血的因素，一方面是辣椒，另一方面是胃太不健康。如果对造成损害的因素生称，那就应该对两者都要憎恨。一方面怪辣椒啊刺激了胃，另一方面也要怪胃有毛病，一点经不起刺激。如果胃好的话，那么也不可能一记跟那个辣椒马上造成胃出血的情况。或者呢第二个比喻，也就是说比如推门的声音大一点，那么心脏病人呢收紧，马上呢心脏疼痛，那么这只怪推门的人吗？不应该怪自己的心脏不好吗？或者再比如一阵风就把破烂的草屋刮倒呢，能不能只怪风呢？如果换成钢铁建筑，那么风也只是轻轻的为它抚摸而已。因此呢要观察到这个事故是由双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一个问题。或者说比如高血压患者被人碰了一下就跌到在地而马上死亡了，那么这个碰的人只是呢起到一个外在诱因的作用，主要的原因是病人的血压高。那么有这些比喻，我们应当改变自己的一个认识。一切呢就是很片面的，只看原地单方面的因素，人为就是它造成的。那么现在呢公平的裁判自己的这个身体是一个由业和烦恼制造的大毒疮，经不起一点的触碰。那么这样一个36种不净物充满的就像泡沫一样的破破烂烂的身体，它不是产生苦受的主因吗？应该这样思维。 所以呢，我们学佛者呢，向内好好看一看，这个身体是有多少业、多少烦恼的病毒制造出来的一毒疮，在一拳头、一棒打过来的这个时候呢，又有多少执着、多少烦恼在起强烈的一反应？这些不是受苦的因素吗？那么为什么不看看自己的受益是这样充满了过患？为什么就不知道因生痛苦的注意是自己的有漏无穷因呢？假如是没有执着的成就者，即使刚到看他的头，也像像春风一样了无关系的。下面又这样说道：如人行大疮，痛苦不来除，爱盲我执此，顺此而沉睡。那么这里说到人行大疮，人心大疮呢，身体上生疮是小肚疮，而自己的这个身体就是有眼睛、有耳朵等等人心大肚疮。那么这是要观察对方之上身体而受痛苦，不是对方的错误，是由自己制作身体的过失所造成的。那么这里说到如人心大疮，痛苦不耐处啊，就像人心大疮一样的身体经不起一点碰，然后说到爱盲我之词，顺此而沉睡。那么这个爱就是对幽漏的36种不净物组成的身体的一种贪着，叫做爱。盲呢，就是无明的烦恼，根本没有清净的智慧眼，这个叫盲。那么这个爱盲的我自作消消盲痴，就可以伤害的身体。现在他受到伤害，到底该沉沉睡呢？那么我们大家看这一句的时候呢，不能粗心，要知道字句当中的爱、慢、直、顺这四个字有很重要的意义。如果你体会不到，也是当面错过，失去了一个生起清净智慧的机会。那么这个问题我们打个比方来说，一个小孩在地上拿了一堆大便，那么一只狗马上跑过来就吃这个，那么又有一个人要把这个大便扫出，这个狗眼睛呢定住汪汪直叫的。在狗的这个心目当中，这个大便呢它不是不干净的，大便在这个狗的心前显现为非常可爱的美食，而且呢特别贪着的，这就是爱。看不见这是污秽的本性，这就是无明的慢。那么以这个无明的作用呢，会让这个贪爱发展的，让他呢对粪便当作不色的，这就是自作。假如当时狗呢能见到大便的不清净的本性，那涂在大便上的爱心呢就会脱开来的。但是呢有无明的烦恼，就会自此贪爱而引起严重的自作。那么在这个时候，谁要烧掉大便，那么狗就汪汪叫的，这就是必顺，表示受到了伤害。那我们回到意义上来看，我们凡夫众生因为爱自己，所以呢生来就有爱护自己的本能，加上呢以无明烦恼，根本不知道这个幽漏云生的本性，也就造成对云生的牢牢的一个执着。那么由于这样的一个执着呢，稍微有一点大忌，就会以执着力引起很大的苦受。那么这样一观察，就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重的伤害的苦受呢？原因就是自己对幽漏身体有强烈的执着。假如远离了爱慢，就像尊者大目犍连一样，虽然被一群外道大德遍体鳞伤的，但是呢他心上的一点苦也没有。所以说执着幽漏云深才有苦恼，而且呢执着越重，受伤的程度就越重的，痛苦呢越深的。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一个叫小姐，身体刮破了一点皮，马上就是会痛苦的倒在床上。所以总而言之自己自作不清净的幽漏出众生，才导致被别人拿武器打伤。如果自己的身体就像虚空一样，谁也做不到任何的损害。然后又说到又云：又有欲行海，又因欲而成，其中虽无果，虽是有过者。那么今天菩萨在如心论当中又说到，对方对因果愚昧的缘故损害他人，自己呢因为于此而生嗔恨的心，两个人当中谁没有过失，谁有过失呢？双方平等都有过失。 只对损害者一方面报复是不合理的。一般世俗的观念就是以牙还牙，原地呢伤害我是有罪过的，我对他报复是合理的，没有过失的。但是呢，这种事情拿到整法的法庭上不偏不倚的裁决，那么也就是不带我自倾向的裁决，最重的判决一定就是双方同样有罪，都要受到因果规律的一惩罚。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冷静的观察事情的真相，譬如这个张三用木棒打了李四的身上，那么李四心里就想，我一定要报这一帮子仇，有机会我一定要还你一道。那么从遭业的心智来说，两个人都是呢遭损害他人损害自己的罪业。然后呢，从事情的结果来说，一个是已经成为事实的伤害，另一个呢是隐藏在内心，将来遇到缘就会成为事实的伤害。这是时间上呢有早晚的差别，其他呢都一样的。比如在韩赵的时候，吕后呢以嫉妒心残害其夫人，而且呢伤了他的儿子如意。那么如意呢生气了陈恒喜，常常呢想变成一条大蛇把吕家吞掉。那么后来果然吸取成熟，他就专编一条大蛇吃掉了吕后的后生。所以说就是拿真法的尊顺来衡量的话呢，吕后和如意谁有过谁没有过呢？同样都是呢损害人的心，结果也都是呢损害，哪一个不是愚痴造恶的反复，哪一个不是损害他人损害自己的呢？所以说就是认为对方损害了我，我就应当对对方起诚信，只有有业过愚痴的愚人才会有这样下列的见解。在瑜伽师等的菩萨地上面讲，有自他身所有住心，一切借用辛苦未提，彼无知故，于我肾中辛苦替伤，根真气苦，我即幼稚，何以欲彼辛苦替伤，从加其苦。那么意思呢就是我自己生命替的所有住心，他人生命替的所有住心，就是自己的色受想行识，他人的色受想行识，这一切一切都是呢一苦作为他的替性，都是呢苦的因苦的过。那么那个原家他是于此没有智慧的，所以在我这样以苦为替性的生命体上再给我增加痛苦，意思是我本来就够苦了，他还要给我加痛苦，这是他的无知，是他的费力。而我现在既然学了佛法，有佛法的智慧，那么知道这一切优罗法都是苦的，我怎么能在他的苦性的生命体上再给他加上一层痛苦呢？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必须要了解。这以上我们就讲了第一课判的内容。那么接下来讲第二课判，观止所受。而观止所受者，就是观察自己所受的菩提心的界体，也就是说观察自己的四眼。那么这里我们要注意受的含义，受意思就是呢，我们已经在心里把成佛度众生的四眼接受下来，哪受下来呢？也就是亲了十方诸佛菩萨作为这个见证，自己呢已经化样，盖了受益承诺，从现在乃至近未来际都对一切种类的有情做利益。那么从受了誓愿之后，这个相续就转变成菩萨的相续，也就是以菩提心誓愿再造出来的相续。那么从今以后，一切的事项、一切的意愿、一切的行动，都是呢以这个菩提心起来的，因此呢这个菩提心就成了作意。那本论讲大乘波罗蜜多，在讲梅都的时候呢，都要讲六种殊胜，其中第一个殊胜就是意殊胜，这个意字就是菩萨完心说意的菩提心。那么我们懂得了这个大乘说意之后呢，再来看以我的说意，我该不该对众生生成恒信呢？下面就是做了这样的分析。若主生闻未心自离，不忍二尘，切不应离，何况我从触发心时，是为立了一切有情修理他行，舍受一切有情，如此是为法堪忍性。这个原文当中修利他行舍受一切诸有情者， 这次多余的可以去掉。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讲身问，这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不能按人而生嗔恨，尚且不合理的，何况我最初发心就已经立誓，为了离了一切一切的友情，修持利他之心，舍受一切的友情。那么这样思维后呢，发起堪忍的心。那么意思呢，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都不应当生嗔恨心，何况是已经舍受了一切友情，更没有生嗔恨的理由。为什么没有理由呢？因为嗔恨他人违背了自己所修持的舍受友情的誓愿。哎，关键就是这么一个问题需要了解。那么消乘的修行人唯独制作对自己有利益的修行，对整个众生界的利益呢，并不怎么惯性。那么像他们尚且不应该发起能造成自他痛苦的嗔心，意思呢是像这样只会造成自他痛苦的事，连消乘修行人也是发誓永远不做，何况我是受了菩萨戒的人，从最初发心就已经宣誓要对一切一切的众生做利益，我怎么还不忍受呢？照理来说，即使一切一切的众生都用脚踩在我的头上，我也终究不退舍利有情的誓愿。那么消乘人呢，为了保护自己都不做这样的事，何况你是要保护一切众生的菩萨，本来一切众生都在盼望你能救护他，你怎么能以嗔恨心伤害他呢？这不是严重违背誓言吗？龙树菩萨在大智度论里面呢，叫我们这样从说义上思维，就是想我是一名菩萨，是要对众生做利益的，如果我不能忍辱，我不叫菩萨，应当叫恶人。那么下面呢，我们补充讲瑜伽师地论菩萨地说说修舍受相。云何菩萨于有怨害诸有情所修舍受相？那么首先就是提问，有缘地乃伤害菩萨，菩萨呢对于怨害有情怎么能修舍受相呢？这样提问的。那么这个所谓的舍受，舍就是去的意思，把有情呢拉过来作为自己的亲人，这叫做舍受。那么以下呢解释分两段，一个呢就是修舍受相，而一个呢就是一向堪忍。那么这个修舍受相就是修乃缘还忍的基础。首先你从道理上认识，按那样去穿心，那么新的想法就会产生，这个新的想它的作用呢就会让嗔心呢起不来的。所以说就是后面就说一向堪忍是这样。那么首先我们讲第一个修舍受相，为诸菩萨应如是学，就是大乘菩萨应当这样学习。学什么呢？就是学习这样观察。那么有这样说道：我为一切有情自累，发菩提心，舍受一切有情自累，即为请捐，我应未必作注意力。那么意思呢，就是我不能忘记自己最初是为了饶一切众类的有情而发了无上的菩提心的。那么当时发了誓愿，今虚空界当中的一切有情的众类，不论是胎生、乱生、世生、化生，还是有色、无色、有相、无相、非有相、非无相，我都摄取过来作为自己的亲人。从此之后呢，全世界的人都是了我的亲人，我应当日日夜夜唯为他们承办世间和出世间的利益，这是我唯一的工作。那么又说道：我今不应本于有情欲作义理，而当欲彼不忍怨害作非义理。那么意思呢，本来我是发愿对有情作义理的，我现在不应该不容忍怨害而对他做一些没有义理的事，这是绝不可以的。那么我对于他唯一只能做利益，如果给他做非义理的事，那么怎么叫做舍受他呢？打比方来讲，比如母亲在任何时候都要饶以自己的孩子为他承办利益，如果母亲害自己的孩子，对孩子做损害的事，那叫什么母亲呢？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一向堪忍。一向堪忍是这样说的：如是入离真思维故，于有怨害诸有情说灭诸他相诸色受想，以色受想于诸怨害悉能堪忍。 那么这里说到灭除他相，就是大乘菩萨舍去忧亲作为自己的一个亲人，所以呢就灭除了原先认为忧亲是别的不好的人的一个思想。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说通过这样如理思维之后呢，大乘菩萨呢就会有思想上的一种转换，也就是对于原害的忧亲呢灭除了他相，安住在舍受相当中，认为这是我已经舍受了的亲人，那么依靠这个舍受相，不管原地再做什么损害，全部呢都能够安忍，不动嗔心。那么我们需要知道前面的如理思维就是因，灭除他相诸舍受相是果，也就是由思维会产生思想上的转变，那么思想一旦转变呢，对于原害都能看忍，那么思想不变，强忍也难以忍住的，因此呢要领悟有如理思维而转换思想，一向堪忍的修法眼里，这非常重要。然后下面我们讲原文，原文上这样说道：不多哇云，佛圣教者为不作恶，略有怨害不修看人，即便骂为，此从根本破坏圣教，由此即是自舍利于圣教根本，由此破坏随中圣教，非我等有，自舍利于是灭自责。那么不多瓦尊者就说，佛陀的圣教是不遭恶业的，如果稍微有一点冤害，自己不修看人，就立刻出口骂力，这是从根本上破坏圣教，由此呢就是自己舍弃律义，圣教的根本由此就破坏了。虽然整个圣教不是我们所具有的，但是呢自己撕坏律义就是毁灭自己。他老人家呢又通过比喻做了抉择，又云：如翻按钮，复为二条，安翻即颓，若缓求罗，似得暗乐，若与怨海而不欢喜，为其对敌，翻坚不安。那么这个求罗的这个丘呢，就是拴在牛马屁股后的一个带，叫做丘。那么这个不多啊尊者又说，就想六安犯了，碰到牛的身体，牛说尾巴乱跳，安子呢反而达到他的腿部，只有慢慢的把丘放下才能注视。那么同样的道理，如果对于冤害不欢患的自息而跟他对抗，反而会让自己逐渐紧张不安的，意思呢就是说，如果自己不抵抗，事态就会逐渐缓和下来的，如果以嗔恨心抵抗，自会让冲突更加剧烈。那么这一章讲的我们简单做个总结，总结呢从两个方面讲，第一个呢就是这样的，邪见的人呢就是说对损害者称为是合理的，因为他是造成损害的因素，还呢具有过失的缘故。那么我们就破斥这不决定，为什么呢？因为自己的身体也是损害之一，也具有过失的缘故，不嗔恨自己，只嗔恨他人，并不公平。这也成立的，因为如果只是对方拉出武器，自己没有拉出身体，那也不可能造成损害，如同一电也空不去的热创一般，是这样的。再说一个道理，只嗔恨对方不引理的，因为人害者和自己平等具有过失的缘故，这个也成立的，因为对方呢于此不动业过而自行损害，自己呢也于此不动嗔恨的过患而生嗔心，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邪见者又说对损害者嗔恚是合理的，因为我不能容忍他对我所做的伤害，那么我们就合理的做破斥，身为大乘菩萨应该安忍损害者的伤害，为什么呢？因为自从驱逐利他心之后，就要按照自己的承诺舍受一切众生，不伤害任何一个众生，这决定成立的，因为小乘声闻只是做自己的利益，都对他人呢不生嗔心，何况大乘菩萨是完全进入到利益一切有情的修行当中，更不应该对众生生嗔心的。打个比方来讲，譬如被魔困扰的人，一般人都不会对他生嗔心的，何况承诺一定要给他治疗的这个医生呢？那么总而言之，我们观察数义要知道，对原地生嗔恨没有任何道理。第一个方面呢，要知道自己这个游漏的初众生，他就是产生痛苦的根源， 自己对身体的执着是造成痛苦的主要因素。第二个方面呢，要知道自己身上相对原地本来是苦心的，说一声自找痛苦，这也是业过愚痴的一种表现。然后第三个方面呢，要知道自己受了大乘菩萨戒，所以就是菩萨的事业，那么对众生生诚信从根本上破坏了自己的作业，是这样来需要观察。那这样啊，我们就明白哦，原来大乘菩萨他有很多道理，他有很多这个利他的一个方便，而且他的心态呢始终都围绕一种智慧和慈悲的主题，然后呢以这样的智慧和慈悲引起的呢，确实何时何地都是在利益众生，哪怕是众生天天骂他，天天斗争他，天天做损害，一刹那都不会起这个嗔恨心。为什么呢？他是有道理的，而道理是为了他的相续产生了坚固的定界，而且呢把这个定界呢栽在的灌秀，久而久之他的相续当中呢有一种堪忍的供认，非常有力的一种安忍度的修法。然后安忍度修法一安住的时候呢，凡是给菩萨有愿的也好，或者说借助这样菩萨的众生呢，自己间接得到这个菩萨的加持，确确实实知道大乘伟大的菩萨修安忍度来度化刚强难化的众生，或者呢嗔恨心很重的，脾气很重的，性格很差的，或者没有修行的，这些呢自己间接被菩萨感动而调伏。所以呢就是大乘菩萨修这个安忍度也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是伟大的菩萨才做得到这样这个安忍度的修行，应当我们这样需要理解。理解后呢再说菩萨赞叹菩萨、顶礼菩萨、皈依菩萨、随顺众生、学习大乘伟大的菩萨非常有意义，这样才知道原来大乘的这个佛法都是呢就是以这么一种伟大的修行来利益众生，在何时何地对一个众生一个毛孔一刹那不做损害心，因为做损害需要有嗔恨的烦恼，但菩萨相续当中无法产生一刹那的嗔恨心的烦恼，是这样来需要要知，因为他的相续呢确确实实安忍度修得非常圆满。伟大菩萨他的关心都是呢围绕智慧大悲，然后呢面对众生做利而感动了整个有缘者啊，是这样。那么下面我们就讲第二个科判，那么第二个科判是先是利因悲悯。那么论当中说到第二利因悲悯者，那么这个利什么意思呢？利就是道理，什么道理呢？就是众生呢都是我们的亲人，都是呢年年欢灭的，都是呢三苦来随住的，那么以这些道理呢，大乘菩萨本应当悲悯众生，怎么能对众生生嗔恨心呢？那么这个利因悲悯的问题呢，我们分两个课盘来讲。第一个呢就是依靠瑜伽师的菩萨地别说，第二个呢依靠本论合说，分这样两个。那么首先我们讲第一个，第一就是以菩萨地别说。那么以菩萨地别说呢，就是包括三相，也就是说殊胜、清善相、无常相、苦相，有这样三种。那么首先讲第一个殊胜、清善相，那么这个殊胜就是过去胜的意思，清善相呢就是亲爱和善的一贯相。那么这是这样讲的，云何菩萨于有愿海住有亲说修习殊胜、清善自相。那么大乘菩萨对于愿海有亲怎么来修行殊胜清善相呢？是这样提问的，下面就做这个解释。首先说怎么修清善相，然后再说依靠这种清善相修能忍受缘害。首先第一个修清善相是这样说道，为主菩萨应入此穴，意思呢大乘诸菩萨应当这样学习，如果原先没有学过，那就要开始重新学习。修大乘就是要学习做菩萨，这件事有一个从不懂到懂，从不会到会的过程。那么学好呢，自己的心态、自己的行为呢，完全会改变的。那怎么学呢？方法就是观察思维。我们需要知道，修行人的成长就是从如理思维开始的。首先呢，产生出思维所藏的智慧，然后呢，按照正法来调整自己的心相续，就会成就品德的。所以说首先是培养这个智慧再造就德性的。那么以下呢教我们怎么观察来专辨自己的志向，所以这样说道， 非以克德稍分右倾经历畅思习于慎重微臣为我若父若母兄弟姊妹亲交贵凡尊师尊等。那么这里说到非以克德就是不容易找得到的意思，稍分右倾呢就是稍速的右倾，然后呢就是尝试，这个尝试呢就是一个满仓的实践的意思，然后呢虚以慎重呢就是往昔在其他生死当中，然后说到若父若母这个若字就是活着的意思，然后尊呢就是尊葬的意思，师尊呢就是类似于尊葬的人，虽然他不是自己的尊葬，但是呢和尊葬的功德相仿，功德相似。那么这一句就是想在茫茫的人海当中呢不容易找到少数几个人在往昔满仓的钻石当中不曾做过我的父亲或者母亲或者我的哥哥弟弟姐姐妹妹或者我的亲教师规范师尊长师尊等等，因此呢我们碰到的尤其呢都是前世的亲人和师长，所以这一条之后要明白一切缘拼无不是清拼，也就是说原先攀地为原地的一类人其实呢无不是自己的亲人，这是人事上的一个大转变，心里呢很肯定这一点，深信这一点，那么一下的暗人就会出生的。所以我们就讲第二，一向看人，如实入理正视为骨，余有愿海助有情说舍愿真祥诸青山相。那么这里说到如理思维，那么这个如字呢就是合乎的意思，也就是说符合的意思，符合道理的思维就叫做如理思维，这是修法的关键。我们都知道光人从开始到现在都是呢走如理思维的路，一层一层的修行转性，对这一点呢无比要领会。那么像这样符合道理的好好思维，不知不觉呢就会产生思想上的转变，就是对原害有情心中呢开始呢摄取原真相，而安住在青山相里面，是这样的意思。也就是说把怨恨的心弃色呢，心里对他呢不怨恨呢，内心呢安住在他是很亲爱的很和善的一种观相里面，这样叫做安住青山相。那么有了这一层的基础，安人就能水到渠成的升起来的。所以说并不是要你硬韧强韧，里面有很多三巧方法，按照这个方法训练纯熟的话，安然也不难做到。所以就是说到一清善相与主愿海西冷看任，那么青山相穿西坚固之后呢，自己的心呢就能安住在青山相当中，心态就是柔软的，要残忍也残忍不起来的。那么这样原地伤害到自己的时候呢，依靠这个青山相呢很自然就能安忍了，这就是第一个青山相。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讲第二个无常相是这样讲到，云何菩萨与有愿海助有情说修无常相。那么大乘菩萨对于有愿海的有情怎么来修习无常相呢，还是分两步讲，第一个就是修无常相，第二个呢就是一向看任。那么第一个修无常相是这样说，为诸菩萨引入四穴，大乘菩萨应该按这样学习，也就是大乘菩萨按这样来培训安任。那么这里穴就是指思维观察穴，那么这里修法的基础就是细的无常观，我们常说前前是合后的基础，人天称和身份圆觉称除了发心不可取自处，都是呢进入大乘共通的一种记住。比如这里修安忍，如果业果无常苦人物的基础大好呢，再来修安忍，确确确实是水到渠成的，很快就可以升起修法的。但是呢如果没有达到前面的记住，也不可能真正踏到大乘修法的地面上的。也正是这样的缘故，全真摩罗揭他老人家呢先呢进行发药，引导初学者大好去入上上道的这个记住，内容就是修习不净无常苦和无我。那么这些有呢再加上一个菩提心和空性正见，大乘就可以真正登堂入室了。所以这里说到诸有有情若生若长一切无常皆是四法， 那么以色列就是三界的有亲，不论是生还是葬，他的地水火风，眼耳鼻舌身意色受想行识，这一切一切都是呢刹那灭，都是呢释放。那么这个事是理解为刹那灭尽的，所以呢是非死不可的。也就是说，三界的一切一切的优乐法都是这样无可奈何，怎么不让人悲伤呢？那么又说到积薄怨责，微端必明，失足右倾，明念念短，智则何远，富于更断。那么我们需要知道，一压换压，这个、叫做抱怨。那么抱怨抱到这个祭奠，不过就是把它散了，不可能还有更大的出气的一个办法。所以说就是积薄怨责，微端必明。那么这里讲到念念断，念念断就是就像右灯一散一散，是刹那刹那生灭的。那么由近的生明和灯光一样，刹那生刹那灭，所以叫做念念断。那么既然由近自己刹那刹那就死呢，有智慧的人有什么利用还要断他的命呢？然后又说到，如是圣师行无常法，主右倾赏，其有智者伤不应其由然作行，匡当易收，快张驾害，何况一切云端气命。那么这里说到生死心无常法，这是在妙处有情，有情的生命从体性上说都是呢生死性，都是呢不常住的法，自古以来人人都是如此的。那么像这样生生世世体性不常住的有情，那么有智慧的人尚且不应该发起有染污的心来对待他，意思就是说不应当生起想对他做损害的恶分别念，何况呢用兽用石块用木棒来加害他呢，更何况做出断绝他性命的事呢？意思呢是看到他一念一念的死，怎么忍心在这样回事的法上面再加上一道呢？打个比方来讲，比如见到快要死的人，能再用刀去看他吗？能起一个念头我想给他难受吗？有智慧的人谁会起这样的恶念呢？所以说就是他从菩萨他的这个修行全都是从智慧上下手，而且呢他智慧观察的非常清楚，然后再通过智慧观察后呢，他没有办法跟智慧颠倒的一种非理作意，一种无明的烦恼，一种自作心，一种对自他没有意义的不符合啊法的正向，他不会去做颠倒的这个事，是这样的。下面我们就讲第二个一相看任，是这样说：如是入理真实为骨，舌苍坚响，暗主无常不坚固响，以无常相与主怨害，悉然看任。那么一次呢，按照这样符合道理的思维，就可以摄取终身是常住的想法，坚固的想法，安住在终身都是呢，就像灯焰一样，就像泡沫一样，是无常的不坚固的一个相当中。那么自己的内心有了无常相，原地来伤害的时候呢，都能够看任，心里呢不起嗔心。所以我们需要知道，善于修法的人好像就是呢善于捉蛇的好兽，能很三窍的呢调伏自己的心。所以呢就是我们就知道佛法确实是有智慧的，而且呢他的自心就是一种智慧和慈悲的一种本体的，而且呢佛法讲的呢千真万确的，对自他都是呢从暂时究竟来看有意义的，都是呢有利益的，是这样的。所以呢以上就是以无常相来调伏自己的缘害相，这样呢需要理解大乘菩萨的功德。今天就讲到这里。
苏南的一旦将走半年吞念你别转南本心将几个南七万落之开一边做念着